我们今年不是我们的这个主题是活出欢乐推开黑暗吗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有一些东西啊，真的不是犯罪，但是它是黑暗。想想看，有一些情绪，它不是犯罪，但是它困扰你，它让你不舒服，它让你活得不好，你能说它不是黑暗笼罩着你吗？上个礼拜牧师讲竭力进入安息，我觉得他实在讲得太好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topic， 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在这个主题上再一次哈，我们来看这个事情。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，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四节，我用当代译本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上帝既然仍旧应许，让人进入他的安息，就不再因着律法而被定。我们就该战战兢兢，免得有人失去这福分，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听到了福音，只是他们听了道后没有凭信心领受，结果没有得到益处。正如上帝曾说，我在愤怒中启示说，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但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能够进入他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自创世以来就已经完成了，因为圣经论到第七日时说，第七日上帝歇了一切的功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进入神的安息，这个地方讲上帝仍旧应许让人进入他的安息，所以进入神的安息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但是我们读旧约，我们都知道很多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真正的进入神给他们的应许，他们只有在迦南地，他们征战得胜，拿下迦南地之后，他们才可以进入安息。做完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没有相信，他们领受了，但是没有办法有信心让他们活在那个情况里面。尽管他们失败哦，但是这个地方他说，神既然仍旧应许让人进入他的安息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战战兢兢，免得有人失去这个福分。进入神的安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分。好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神的安息，上个礼拜牧师问大家，神需要安息吗？神的安息日，他给我们他的安息日，你有没有想过神在安息日都干些什么？我们会说哦，我一天到晚读圣经，我一天到晚这个算账，都是我的工作。那所以安息的时候，安息日的时候，我就不做这些事情，不做我平常做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神在安息日他不做他平常做的事，那他做什么？他的安息，神的安息，那个安息是神要赐给你跟我的。然后我不知道他到底那个是什么安息，这样就不行嘛，对不对？不然 我要进到哪里去，我都不知道那个安息是什么，我怎么进去。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哈，你看他牧师上个礼拜在问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就想哎，对哦，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神的安息，他需要吗？以赛亚书那个地方有一段话讲得很好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 这个话之后他又讲，他不但自己不疲乏不困倦，而且呢他要让那个疲乏的人怎么样得力量，困倦的人被复苏起来，这就是接下去他讲的话。那他要安息干嘛？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第七日就是他的安息日，上帝歇了一切的功，上帝歇了一切的功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他歇了一切的功，没事可做。这意思就是，当他六天做完了之后，他就做完了。我们马上就要出18周年纪念册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每一年，这个红梅帮助我们校正，然后他就发给我，我就在校正，然后我就再发给他，他就再校正，然后等到回到我这边的时候，我又觉得这边要改，那边要改，你知道吗？没安息。我连我自己的奖章，我每一次做，我每一个字把它写下来，然后我每一次读我都要改。没有说你做完了就 perfect 了，可是神跟我不一样，他做完了就是完美了，没有东西需要再增加，也没有东西可以再减少，就是完美了，完美了。所以呢，歇了一切的功，不必做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做完的东西，我们还要在这边加一点，那边加一点，这边修改一下，那边纠正一下。上帝一做完，他就是结束了，他就可以放下不管了，就摆在那里，因为已经 perfect 完美。这就是他的安息，他要我们进入的是这个安息。希伯来书在第4章的第9节到11节，他说，这样说来，必定另有一个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存留，使他们可以真正安歇。这个另有一个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存留，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安歇，这个安息日是一个什么状态？跟现在告诉我们安息日不要做工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另外一个，它是另外一个。到底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在另外那个安息日，使他们可以真正安歇。什么叫做真正安歇？因为人进入上帝的安息，就是歇了自己的功。我可以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做。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，真的哦，礼拜五太阳下山之后，你要去楼上你的 hotel， 你就是一层一层停，你连按一下那个，比如我要去24层，我按一下，我当然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些犹太人不行啊，所以他要顾及那些犹太人，连按这个电梯都不可以。好，我问你，我要去24层楼，每一层他都要停，我越来越烦躁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然后呢，我知道我要到24层，我要去那边开会，好，我的里面千军万马奔腾，哦，等一下要怎么样跟那个生意人讲，我要让他签下这个合同是对我有益的，好，然后如果他不这样签，我能够让步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你连手都不按那个，但是你的里面，哇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安息日之后我要怎么样做，我要大展拳脚，我要这样做，我要那样做。请问你，我的手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哦，我的脚也没有走哦，我有没有安息？ 我完全没有安息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百姓存留的，那个安息是你要战战兢兢你才可以进去的。我们想，我们来教会，我们来休息，我们来安息，但是有没有可能你坐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刚好看到一个人你很讨厌他？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事情，在亚特兰大灵粮房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彼此相爱，爱都来不及了。你们为什么要笑？就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关系越来越混乱，越来越紧张，然后我的财务压力越来越不能负担，然后我的老板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取悦他，好像我做什么他都可以挑剔。你怎么安息呢？你里面充满了问题、压力、恐惧，这些东西追着你，有时候你真的觉得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像蚱蜢一样，那些追着你让你给你压力，各方各面的压力让你恐惧的事情，他们就像巨人，怎么安息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因此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我们要歇下自己的功，像他歇了他的功，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。你有没有觉得来教会的时候常常很火？不听道还好，越听越火。竭力进入安息，怎么进去嘛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怎么进去嘛？我来教会好多次，我还是怎么来，怎么带着压力来，怎么带着压力回家？到底你的本领在哪里嘛？你有没有时候想，这些牧师只会告诉我这个不能，那个不能，要这样，要那样，但他就没告诉我怎么进去，最好他帮我进去，对不对？答案就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告诉我们的两件事情里面。如果我们可以掌握这两件事情，你可以进入神的安息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。第一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十三节，我们先看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对，来，上帝的话有生命，有功效，锋利无比，胜过一切两刃的利剑，甚至能够刺入并分开魂与灵、关节与骨髓，辨明人一切的思想和动机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。如果我们想想看，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绝对的保证？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在哪里可以找到绝对的保证？谁跟你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啊，我们山盟海誓，我们按着圣经啊，什么都可以分开，只有我跟你不会分开。结果有些地方 50% 的离婚率，剩下的50很忍耐的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离婚，不然我可以把你杀死，但是我不能跟你离婚。医学告诉我们，你要多运动啊，你要多运动啊，这个好像是走遍天下到哪里都说的原则，对不对？但他给了你保证吗？我告诉你们一件很遗憾的事情，我住在加州的有一个表妹，非常亲，她跟我爸爸就是我父亲那边的，每一个礼拜她到这个体育管2到3次，那个照片拿出来我们都觉得很羞愧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有一次他在跑步的时候他就倒在地上，那个体育场的人马上就把他送到医院，他脑里面3条血管同时爆裂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他离开这个世界不到50岁， 每个礼拜健身三次，两次到三次，没有保证，没有绝对的保证。 Silicon Valley Bank 说倒闭就倒闭，很多公司把他们的资金，上千万的资金放在那里没了。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绝对的保证，除了古老的圣经，圣经里面的话。有时候那些压着我们的黑暗，我们努力在那边挣扎，想要推开，但是我们推不开，觉得很受苦，好像我们都没有办法活下去了。但是神的话永远是我们的亮光。在我感觉不到任何安慰，你也感觉不到任何安慰，我觉得没有盼望，你也一样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回到神的话里，我们可以在那边找到安慰，找到保证。我们也应该在那种时候回到神的话里，在那里我们真的可以找到保证。四不真，我曾经在这边提过他哈，19世纪英国的讲道王子，当他在忧郁症很就是严重，其实他一直都在很严重的情况里面，他在忧郁症很黑暗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在他家每一个房间都写了神的话，把神的应许贴在到处，就是想要他走到哪一个房间他都看到神的应许。 他这一位多年活在死因幽谷里面的讲道王子，他在他的书上说，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要不断地注视神的应许，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要不断地注视神的应许。神的话有生命，有功效，锋利无比。司不真就是靠着神的话度过他这一生没完没了的黑暗，然后他竟然成了他那个时代的讲道王子。神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呢，21世纪的我们，当我们碰到绝望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在黑暗中站在神的话上。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神的话是绝对的。圣经里面有很多宝贵的应许，我就是昨天我在那边选的时候，我就随便挑一些哈。神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末后有指望。这是圣经的话。当你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你可以站在这个话上。神啊，你说过的，你要记得你说的话。耶利米哀歌，主必不永远丢弃人。你有没有时候觉得你被丢弃了，上帝都懒得看你了，你也找不到他，你觉得他也看不到你，可是主必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。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他不甘心使人忧愁，所以呢，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主啊，我真的在受苦，你说你不甘心使我忧愁，使我受苦。Maybe 我现在受苦是因为我的行为你在管教我，那我就考察自己，深深的来反省一下。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，因为他喜欢，对，圣灵是干嘛的？他就是要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所以当你真的想要责备自己，当你真的想要了解一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会不管你吗？不可能，他 他会很清楚的说，哎，你那个事情要去处理一下，你好像那个做得很差劲，你就把它改正，改正了神就不会再让你受苦了。当然不是所有都是这样，我们以后可能会慢慢的讲，有时候神就是，你知道有一个R.T. Kendall， 我很喜欢这个传道人，他到现在还活着。他说，管教就是强迫学习，不见得是你做错什么事情了。这是我在过去的经验，我发现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。你有没有时候你觉得，哇，这些人好敬虔哦，我跟他们比起来，我就像个野小孩一样。你有没有时候这样？我刚刚进教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些人怎么是十几岁跟我一样，怎么他们讲话这么得体啊，他们做的事情这么漂亮，我就觉得我像个野小孩进到了一个大家就家教非常好的地方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上帝就来慢慢修剪我。真的耶，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你今天骂人了，神说，哎，我要来打你一鞭子，不是，你就是那样，你就是那样的人，你的里面就是那样的野，你不受管束，你没有做错什么东西，但是神要来管教你，这个就叫做强迫学习。那有一些黑暗不是都要推开的哦。当你被强迫学习的时候，管教的是当时不快乐，对不对？为被管教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，所以这也是神爱你啊，他不甘心你受苦，所以做一点让你变得越来越漂亮，让你变得越来越有平安，让你变得越来越像他的孩子。当我们很辛苦的时候，我们想，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你有时候真的会怀疑，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吗？真的是吗？我破产效什么力呀？我被离婚效什么力呀？我得了这么重的病，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治，效什么力呀？如果什么事情我们都一眼就看穿的话，那神的智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。就是你看不穿，你在黑暗里面，你只能够站在他的话上。神，你记得哦，你记得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告诉我万事互相效力哦，你一定要让现在这个 situation 为我效力，你知道吗？保罗就怕哈，因为你看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多少时候你说，哎呀，那不 fit 我，因为我不爱神，对不对？你第一个就会想，我不爱神，所以万事为那些爱神的人，爱神的人 not me。 No， 保罗就知道你会这样想，所以他说，什么是爱神的人？就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。你可能觉得你不够爱神，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可以爱更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能否认你是按照神旨意被召，不然你现在不会坐在这里。礼拜天有很多事情可以干，干嘛要坐在这里听一个又讲得不怎么样的人？所以神就知道，神说，因为你是被我招来的，你就是那个万事都会为你效力爱神的人。诗篇139篇12节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。你知道常常我们在黑暗里面，我们觉得我们 lost 了，不是迷失到哪里去，我看不到神，我八成神也看不到我。可是大卫告诉我们，大卫经过很多黑暗吧，大卫说，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，使你看不见我，黑暗却如白昼发亮。哇，我觉得大卫真太有启示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你有没有在你很黑暗的时候，找不到工作，找不到工作，钱已经快没了，房子都要被银行收走，找不到工作，你有没有想，黑暗光明在你看都一样哦，神啊，你的眼睛看到我的工作在哪里，显出来吧，显出来吧，就是站在神的话上，这个就是在黑暗里面站在神的话上。 约翰福音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道路。今天早上我们读唯独圣经，今天早上记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，摩西的妈妈把他孩子生下来，藏啊藏啊，你知道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还可以藏他，因为哭声很小嘛，对不对？三个月了，男孩子一哭起来遮不住了，大家都是那种竹子盖的房子，没有什么隔音，没办法了，现在王的命令，那我就把一个摇篮把它铺草铺一铺，毕竟是我的儿子嘛，对不对？油漆石漆弄一弄，油漆弄一弄，希望他不要淹死在尼罗河里，就放到尼罗河，就让他水漂吧。神是道路，你想想看，生过孩子的妈妈，你的孩子就要随着尼罗河的水越漂越远，你不流泪吗？你不痛苦吗？摩西的妈妈怎么可能想到两个小时之后有人王宫的人来叫他去喂奶，而且还说，哎，你帮我奶这个孩子，我把钱给你，把工钱给你。弟兄姐妹，黑暗来临的时候你就是觉得你没路了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，他有千万种方法，他有千万种方法把我们从绝境里面带出来。我在这个教会牧会了18年，我看到很多很多来我们教会的人都是非常破碎，看起来是不可能被恢复，没有笑容，一点笑容都没有，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会笑了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，你觉得你已经绝没路了，绝望了，耶稣说，哎，我是道路。摩西的妈妈怎么会想到神给他一个这么美的路呢？默想神的话，让神的话进到你的骨髓里面，让神的话进到你全人里面，在我们的深处来运作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给你绝对的保证，但是绝对的保证就在这本古老的圣经里面，神的话，神的话。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读神的话，神的话也读我们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很惊讶，一句话进到我们的内心，刹那之间平安就进来了，而且是四境平安。 你的手啊脚啊你的头脑全部都平安。神的话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安息，那个安息就是神的安息。当神的话进来，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不再思考，你可以不再想破头也想不出方法的那些事情上打转，你可以真正的歇了自己的功，放下你的筹划，放下你的谋略，放下你的忧心恐惧烦躁，全部都没有。我记得我生老大的时候阵痛了30几个小时，当然不是一直痛，美国医生不会舍不得让你痛的，所以你不行的时候就啊 epidural、哦、马上就来了哈，这样。然后所以呢，我们两个就在产房里面就嘻嘻哈哈的这样哈，然后就等着，我们还在那边想说，哎呀，这个孩子生出来不要像你啊，还是像我啊，啊，最好额头像你啊，你的额头比较漂亮啊，什么叽里嘎啦讲一堆。30多个小时之后，医生来说，哦，要剖腹了。我们不等了，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什么反应吗？ 我超级委屈，因为我一直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，这句话说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。我自认为我对神有信心，我也不错的爱心啊，而且我的丈夫是我唯一认识的男人啊，我也是圣洁自守啊，为什么我没有在生产上得救？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的委屈，我就跟牧师讲，我们来祷告。我跟他讲我们来祷告，其实我的心里面在讲我要痛哭一场，因为神对不起我。结果你知道，我讲完了我们来祷告，根本还没开始祷告，突然上帝对我说一句话，我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哎呦，既然是美意，哭什么哭啊？你会为神的美意哭吗？当然不哭了嘛。我就马上换一张笑脸，我说，哎，不必祷告了，不必祷告了，神说话了。我真的是开开心心跟那个医生了，那个医生是一个中国医生，我就跟那个医生嘻嘻哈哈的就进去被开刀。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生命就进到你的里面。你本来忧愁，你本来这各种感觉，没有，神的话进来，安息进来了。这个是神的安息，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都安息了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我觉得真的超级有趣。这句话是这样说，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。你知道这句话是撒母耳说的。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？就当撒母耳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你说死人怎么会说话？因为扫罗啊，什么事都不知道怎么做，他每次碰到大事就去找撒母耳。好，现在撒母耳死了，然后呢，非利士的军队就在门口了。他怕得不得了，一筹莫展，他就想一个方法，我就把那个撒母耳的灵魂叫上来。所以他就找了一个 招魂的人来，就跟他讲说， 你去把这个人叫上来，这样。哎，结果撒母耳真的就上来了。然后撒母耳就跟扫罗讲，扫罗问他说，现在我应该怎么办，现在我应该怎么办？撒母耳说，怎么办？神已经早就告诉我了，他已经把你的手里，从你手里面的国权拿走了，所以你现在等着死吧。哎，你不觉得这个话，这个超级有意思吗？撒母耳相信神的话，神的话带给他绝对的他的思考完全被神的话掌控，连他死了之后事情没有发生，他还是相信。显然在他死之前，扫罗还是活得好好的，但是因为神对他说了，我要把国权从扫罗的手上拿掉给大卫。他死了之后，扫罗来找他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没怎么办，上帝的话，你就是等着你的结局吧。我真的是觉得我就是求神帮助我，在我这一生里面真的能够相信神的话到这种地步。不管我看到没看到，我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只要神说，就是 perfect。 弟兄姐妹，除非神不对我们说话，只要他对你说话，那你安了，事情就会 exactly 的按照他的话成就。除非神不对你说话。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保罗的故事也非常好，这是在保罗遭遇船难的时候的经验。当时保罗一心想要到罗马去，到这个皇帝面前去为自己申诉，结果他就上了一艘船，那个船在海上就碰到了台风，哇，摇晃得不得了，连那些老手啊 都觉得我们没救了，我们这一次不可能回到陆地上，所以他们就把所有船上的东西就丢啊丢啊丢啊，几天大家都没吃东西。哎，保罗有一天他就站起来就跟大家讲，他说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天站在我旁边对我说，保罗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。所以他就对这些船上的人说，大家放心放心放心，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我要讲哦，惧怕是任何人面对威胁的环境应该有的正常的反应。如果在那个威胁你生命的环境里面你不会惧怕，弟兄姐妹听清楚，不是你属灵哦，是你不正常。真的有一些人，我不知道他们觉得做基督徒好像就不需要做人了，在该怕的时候不会害怕。当然神有特别的恩典是可能的，但是正常的情况你该害怕你就是应该害怕。保罗他是一个我认为在新约里面最有启示的一个人，他碰到生命发生危险的时候他也会害怕，所以当天使来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你一定会站在该撒面前。这表示什么？这个台风不会真的夺去你的命。你看天使讲完话就走了，对不对？风还在刮，船还在摇，没有一件事情改变，但是它里面有极大的安息，因为神说了。然后他也敢，因为神说了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大家都不要怕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我们凭什么在大家都惧怕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成为一股稳定的力量？我们凭什么在所有美国的社会动荡，一些谣言满天飞的时候，我们凭什么能够稳稳的站立，能够鼓励朋友不要害怕？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你祷告，你读圣经，上帝对你说了话。去年，是去年，Ivy 的父亲感染了 COVID 被送进医院，他请我们大家祷告，他自己拼命的祷告，他说他真的是哭天抢地的祷告。结果就在他祷告 很努力的时候，突然他听到神对他说，我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。他就马上开始热烈的赞美神，哇，那个祷告就不必了，因为神已经说话了，我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。他就开始高兴的不得了，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。结果他的父亲就按照神的话出院了，肺很糟糕的感染，然后年岁已经100岁了。神的话，当神说话的时候，管你的肺感染怎么样，是什么病毒感染，管你到底多大岁数，只要神说话，他就会按着他的话成就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在危难当中，神的话有生命，有功效，千金难买神的话，真的。但是因为你是神的孩子，上帝免费对你说话。主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我妈妈有一个这个印尼来的帮忙的人， 他很认真哦，他对他的信仰哦，你知道，不知道几月，我现在不记得，他们就是不吃不喝，对不对？就是现在哈，那个时候有一年我刚好在台湾，他真的哦，他就是亮亮的，他就不喝水哦，然后一直到晚上太阳下山看不到了，要开灯了，他才喝，他才吃哦。我觉得不吃还 OK 啊，不喝真的很难哦。结果有一天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伊娃，我真的很佩服你的这种决心哈、哦。像你这样子敬虔，你的神有没有很高兴啊？他很奇怪的看看我，我就是做这个事情啊，我不知道我的神高不高兴。我说啊，你不知道你神高不高兴，你这么辛苦干嘛呢？他没有跟你说他很高兴你吗？他没有跟你讲话？没有啊，我们阿拉不会讲话的啊，不会讲话。那你虽然信一个神，你这么委身给他，但是你还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解决吗？他说，二姐，我都是自己想要怎样做。弟兄姐妹，不是每一个神都会讲话的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也跟着我。你知道，千金难买神的话，但是你只要是他的孩子，他免费对你说话。但是我怎么能够在危难的时候听见他的声音，然后我怎么会相信那就是神在对我说话呢？是有条件的，就是在我们平常跟神互动的时候，我们要养成一个对待他说话正确的态度。你知道，神的话辨明人的一切思想和动机，这是我们刚刚读的，不是你读神的话，神的话也读你，他在辨明你的一切思想和动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打开神的话，神的话在辨明我？因为万物都是赤裸裸的暴露在神的眼前，我们必须向他交账。如果神感动你，他今天讲话，你今天读到他，你应该去跟那个人道歉。啊，真的吗？这是神的话吗？我要再祷告看看，我要印证。有没有？神如果感动你，奉献一笔钱去帮助这个宣教士，或者帮助一位弟兄、一位姐妹，或者奉献一笔钱到教会，教会有一个需要，你说，哎呦，不知道哎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再祷告看看，寻求一下印证。如果神说不要再跟这个人交往了，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，你说哎呀，我这难得碰到一个年龄相当，然后他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现在在恋爱又非常的甜美，哦，我要再祷告，我要再寻求一下。弟兄姐妹，你听清楚哦，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寻求印证，我是说神的话，他知道我的一切思想和动机，我什么时候已经清楚知道那是神的意思，可是因为我不喜欢神的想法，所以呢，我对我自己说，我要再祷告看看。你觉得你承认主啊，我不顺服，我不喜欢这个 idea， 叫我开支票，我不喜欢。你觉得你告诉你自己，主啊，我不喜欢开支票 ，Don't touch my money。你比较容易，还是你告诉你自己，啊、哦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好像神感动我，但是我觉得我还需要再祷告看看，我要求个印证。你哪一个比较容易？当然是后者，没问题。上帝知道，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神知道我什么时候明白了，我讨厌他的想法，我不想要顺服。什么时候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是后者，上帝非常大方，因为他就是想要你顺服他，你跟从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你，确定这是他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交账，他的话有生命有功效，但是有一天我要对他对我说的话交账。到了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也连自己都骗不了，我更不要说我想骗上帝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的话也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的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，这个爸爸这么爱他的孩子，为什么他会允许这个孩子带着钱就到远方去吃喝嫖赌呢？去快乐呢？难道这个爸爸没有跟这个孩子分析利弊吗？连我们中国人不信主的人都会说养不教父之过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个爱他的儿子的爸爸不会教吗？这地方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非常警惕的，就是天父有时候也是这样对待我们。他知道你知道了他的心，你硬着心，你刚硬你的景象，我就是不要。 OK， 神说那你就自己管理自己吧，啊，你去远方放荡吧，你自己管理自己。结果是什么？一定就是落在猪圈里面呢。这个就是有时候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哦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说，哦，神给我话就参考一下而已。 No， 除非他不对你说话，如果他对你说话，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对待。这个事情不是好玩的。神的话辨明人一切的思想和动机。当上帝知道你明白了他的心意，他不会掐着你的脖子抓着你把你扭过来朝正确的方向走，他只会跟你说 See you later， later 在猪圈里面。进入神的安息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当神说话了就完美了，当神说话了我就不需要再思考了，我就不需要再筹谋了，我就不需要再为自己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了，我就活在他的话里，一切完美，这是神的安息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教我们进入神的安息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艰难困苦疑惑没有路的情况之下，寻求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带领我们进入安息。这一段话哈，十二节到十三节实在非常的好。十二节到十三节，我们可以再读一次吗？带着信心来读呗。来，上帝的话有生命，有功效，锋利无比，胜过一切两刃的利剑，甚至能够刺入并分开魂与灵、关节与骨髓，辨明人一切的思想和动机。受造物在上帝面前都无法隐藏，因为万物都是赤裸裸的暴露在上帝眼前，我们必须向他交账。好，有了神的话，有了神的话，我们就有责任去相信他，去祷告，让神的话实践，让神的话成就。 但是困难太大了，面对的环境太难了，我真的就像蚱蜢，我的环境，我的困难，我的压力像巨人一样，我没有办法有信心跟神给我的话调和，因为我的眼睛怎么看都看不到路。虽然神的话在这里，他的保证在那里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你看，就像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信心与神对他们的道，神对他们说的话调和，没有办法，话在那里，可是我没有信心，我也没有办法制造这个信心。有没有时候是这样？有没有时候是这样？真的，我们人太渺小了，怎么办？难道因为我的小信，因为我的信不足，我就要像犹太人一样，那些死在旷野里面的吗？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吗？神啊，我信不足啊，我真的，我想要相信，我想要相信你给我的话，可是我的信心就在这里，就这么一点点，我没有办法。感谢主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去进一步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的尊贵大祭司，上帝的儿子耶稣，就应当持守我们所认定的信仰。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样的试探，却从来没有犯罪。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他赐恩的宝座前，好领受怜悯和恩典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个话太宝贵了，神实在太体贴我们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三件事情。第一，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已经掌管一切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下面，他已经升上高天，他已经升上高天，哇，战胜了一切，他已经战胜了一切。你面对的是疾病吗？你只要叫得出你病的是什么名字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他胜过那个疾病。你的问题，你的压力是财务吗？他拥有一切，他是万主之主，所有一切都是他拥有的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不相信？你相不相信？
相信，
我告诉你，人要有信心，要有行为。他说我要你开张支票给这个，你敢开，你就是真的相信。我就是相信我的神掌管一切，对不对？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。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要告诉你们，当我借给耶和华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让我吃不完兜着走。真的，神的话太真实了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要相信，你就活在当中，不是嘴巴上说你相信，你从来不敢十一，那这就是不信，对不对？你的收入为什么不敢十分之一给神？因为主啊，你知不知道我要付电费、水费、网路费，车子要加油。 Well， 你就是不信嘛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如果有一天说，神啊，我看起来我自己经营管理好像也不太行，我也没什么钱，我从现在开始我相信你的话。神说，哦，我等了很久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玩真的。从那天开始，你的财务再也不会紧张。太多见证，我们迟早会讲。你如果要推开财务的黑暗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给。 推开黑暗，我们今年在讲推开黑暗，你敢给，财务的压力，财务的黑暗就会远远的离开你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方式，好的不得了，好玩的不得了，告诉你。所以第一个就是他升上了高天，他已经战胜了一切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万有都是他的。你面对的是破碎的关系吗？上帝是那种他高手，就是他拆毁一中间隔断的墙哦。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几千年隔断的墙，他说拆毁就拆毁，他是和平之王。这一位他是升上高天坐在那里的神。好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二方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困在那里，对不对？画在这里，我活不进去怎么办？第二，他说这一位是大祭司哦，这位大祭司不是普通的这个世袭的传承的，他是神的儿子哦。你知道他在讲什么？你知道祭司是干嘛的？祭司是代表我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位代表我到神的面前的是他的儿子哦。你觉得他跟他爸讲话，他爸听不听啊？哇，为什么我觉得你们都没有很兴奋？我在家里，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在 study 这个安息的时候，我非常兴奋。然后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自从我上个礼拜我跟牧师讲，我说好像应该再讲一次，可是我真的不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就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结果礼拜一晚上，就那个老师乔美伦老师，他就讲安息。我想这可能是神在对我说话，可能是印证，可是我还是不懂啊。我就去读，我就一直读这个希伯来书，突然之间就恍然大悟了，就是这两段话。我在家里读的时候就兴奋得不得了，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当我读通了这个之后，我觉得所有的经文都讲到安息。我怎么看，我们在教会祷告的那个，我选的这些这个每日亮光的经文，我觉得也是讲安息。他不是用这两个字，但他的意思就是安息，就是进到神 perfect 的里面。哇，我就是觉得求神帮助我，让我能够讲的让你们兴奋一点。我是非常的兴奋，这个对我来讲，我信主四十几年，我觉得我好像突然有了一个新的了解，非常开心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个站在神面前的大祭司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不是？毛泽东说有关系就没关系，你跟那个最高单位，你有一个人，那个人要在最高权柄面前代表你，他而且他跟那个人是有特殊关系的，你不觉得安了？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哈，第三方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他不但在神面前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分量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他的儿子。另外一方面，他对我，他不是代表我吗？哈，他对我，哈，就是我这个软弱、信心不足、小性，在那边搞来搞去进不了安息的人，哇！他说他充满怜悯，他体恤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当年在地上做人的时候，他也经过这些试探，他也与我们一样。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做人的时候，他跟你一样吗？我们都觉得啊，他是神嘛，他怎么可能跟我一样？可是圣经的话，我宁愿相信圣经的话，他跟我们一样，凡事受试探，他只是没有犯罪。我们的 difference， 我犯罪，他没有犯罪，如此而已。就是因为他经历过这些，所以当他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对我充满了怜悯。主啊，主啊，他在那边干嘛？他为我代祷。他在讲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主啊，你知道他很想要相信，他非常想要学习在你的话上，站立在你的话上，他非常想要进入你为他预备的安息，可是他小心，你可不可以帮助他？这个是充满怜悯的意思，他体恤我的软弱，他体恤我的软弱。基于这三件事情，他升上高天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是大祭司，又是儿子，代表我在神的面前，他有身份，有地位，有说话的这个地位。第三，面对我，他能够体恤我正在经验什么，他知道我面对环境的软弱、惧怕、小心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，你还等什么？你还不赶快到他的面前求恩惠、得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哎，我昨天觉得啊，我的这个一笔钱我要付啊，我终于付了昨天的钱，今天又没了，我就再去求帮助啊，对不对？我昨天面对我的环境，我觉得好难哦，主啊，我痛死了，我不能睡觉，我忧愁的不得了，这个事情不能解决，神给了我帮助，我今天又需要，你可以一次又一次的，他是我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不是过一天哦，你是连这个小时都过不下去。有时候你不是过这一个小时哦，你是连这一分钟你都觉得你过不下去。但是他是随时的帮助，cover 了每分钟。保罗说，安息日是影儿，形体是基督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希伯来书，启示越来越清楚。保罗说，那些都是影儿，就是要告诉我们指向的是基督。你在基督里面就有安息了，你在神的话里面就有安息了。你有了神的话还进不去，那么他就是安息。你知道我不是跟你们讲说，当我想这个安息的时候，我在默想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那个谁啊，那个雅各，他不是要回去见他哥哥吗？他紧张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妾在前面，然后妾的这个儿子在后面，然后另外一个妾又在前面，然后他的儿子又在后面，然后呢就是利亚的孩子又在后面，最后是拉杰，是最被宠爱的，拉杰已经没了，但是拉杰的孩子啊，这样就是这样排队。结果呢，皮努伊勒这个经历，他自己就跑到最前面了，妻妾儿女全部都在后面。你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腿瘸了更糟糕，对不对？本来还可以打一打或者怎么样，现在连这个本钱都没有，这条件都没有了，可是他为什么冲到最前面？我告诉你，皮努伊勒就是神的面，现在安息就在他的旁边，他不怕，安息在他的旁边。你知道约书亚也是，所以我就突然之间我发现，哇，圣经所有的东西都跟安息有关，安息就是那一位约书亚。你看你到了迦南地，迦南地是笨蛋呐，大家在那边束手让你来打，大家所以会害怕也是正常，对不对？ 哇，那个耶利哥的城又高大又坚固，哦，第一场就要打这个仗。哎，人家约书亚看到一个手里拿出来刀的，你是谁？我是耶和华军队元帅，好，我跟你就搞定了。他约书亚是一个没有跟我们差不多，啊，他胆小，啊，所以神要再三再四跟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。他为什么会不惧怕？是因为安息就在他的旁边，拿出来的刀，元帅，我跟着元帅，我跟着安息。在我忧郁非常严重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敬拜，家里都没有人，我自己在家里敬拜，突然之间我就觉得神在我旁边。哇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哦，好想念他，我好需要他，然后我就一直流泪。我那个流泪并不是说就是很复杂，但是很多就是甜蜜甜蜜，享受享受。我已经病了那么久，我都觉得我找不到神，很黑暗，但是突然之间我觉得光明就在我的旁边，我就坐在那边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。曾经有一下一个念头闪过去，还不趁着他现在在的时候赶快叫他医治你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哦，真的很奇怪哦，我在那个氛围里面，我就是说不开不了这个口。哎，我就是开不了这个口。后来就当然就没有，然后等到这一段结束之后，我又回到那个忧郁痛苦里面。那有时候我就会问我自己，你会不会后悔啊？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求医治呢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想过好多次，我的结论就是说，就算这件事情再发生，我也没有办法开口。哎，你知道这有点像什么？我不晓得这个比喻合不合适，也可能有一点像，就是你正在跟人家谈恋爱，两个人都哦很彼此享受在一起，突然你说，哎，你要不要用我的名字买一栋房子啊？这有一点，这真的就是开不了口啊。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明白安息哈，就是可能你的环境都不改变，但是你的心里面是满足的，你是觉得不能够再求了，就这样，现在是 perfect， 这就是神的安息。神就是要我们进入这个情况。然后新约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活在这个情况里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福分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那边整天在焦虑，整天在紧张，需要我一点都没有轻看这些需要吃焦虑吃这些药的人，这是我们的身体。但是耶稣是我们的道路，他就是安息的实体。让我们来亲近他，让我们来得到他，让我们来得到他对我们的环境说的话，让我们能够战战兢兢地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息。这是他的应许，是给每一个他的儿女。好，我们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给我们的话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
像甘甜，必得饱足。烦恼苦重担，但亲近耶稣，必享安息，必得满足。凡饥渴慕义，来寻求耶稣，必享甘泉，必得饱足。主目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，圣洁公义主，十架上耶稣。定睛看耶稣，谦卑亲近主，跟着他同步，跟着他同步。烦恼苦重担，当亲近耶稣，安息，你的满足。凡饥渴慕义，来寻求耶稣，必享甘泉，必得饱足。注目看耶稣，静看耶稣，圣洁公义主，十架上耶稣，注目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，谦卑亲近主，跟着他同步。
谢谢你，我们这一生有可能进入神的安息，都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。你把我们带回到爱我们的天父面前，在天父的家里有一切的丰盛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他不能够为我在地上的生活来解决的。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救赎了我们回来。你不但把我们从为奴之地，从世界这个充满奴役的地方救回来，而且你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带进迦南，就是神的安息。主啊，我们要竭力，我们要战战兢兢，就是要进入那个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息。我们可以活在这个扰乱纷争、充满对立、充满黑暗的世界上，却是享受基督里面的安息。主啊，我们已经听过好多见证，在危难的时候，在痛苦的时候，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你一句话让我们四境平安。主，我要为我们中间每一位祷告。主，这个 offer 是给所有儿女的，让我们现在不管我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在什么样的压力之下，主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求你把我们所经验的环境，你的想法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渐渐破坏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正在重病的家人。主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样 处理或者是安排我们的财务。主，我们对你说，我们都没有这些智慧，但是你一切丰富都在你里面藏着，求你用你的话跟我们分享你的智慧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安息在你的计划里面。主，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现在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好像黑暗把他们都笼罩了。主啊，我求你亲自向他们显现。当我们在呼求你、寻求你的时候，求你临到他们，因为你就是安息。当你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主啊，让他们可以进入那个渴望又渴望而不得的安息里。谢谢耶稣。主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更多在我们这一生里面不断的学习得着你的话，并且把你的话吃了，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生命的果效和一切如两刃利剑的功效。主，我们也对你承诺，帮助我不敢轻忽你的话。只要你对我说话，主啊，给我勇敢的心顺服你的话。如果过去我没有顺服你给我的感动，我求你赦免我，帮助我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对我说话，我就顺服。主啊，救我脱离因不信以至于不信，让我进入因信以至于信的循环。主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是垂听祷告的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是一群能够进入神的安息，有着这样盼望的人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阿们阿们。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，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人，欢迎你到前面来，有同工会为你祷告。